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我是这样想，就是说，就是你这个防疫的系统啊，就是我是从这个，因为我们都是后知后觉了，从现在的数据来看，那就是说你你的这种预警机制啊，这种汇报机制啊，能不能这种把它消灭掉，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，这个是我们就是要去追求的。比如说已经发现了疫情，那么还举办这个，比如说什么四万人的这种什么宴啊，还有这些东西啊，这个去我们要去。
哦，你这个我也要反对。我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科技在日新月异的发展，大家都一个发明一个新的这个科技产品沾沾自喜，其实更重要的是生活模式的转变和领先。这个你想，为什么一定需要大家几万人在体育场看一场体育呢？为什么不能在家看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去现场狂欢歌星呢？这是有一些啊，这个狂欢的愉悦，但这个生活模式不正确，就应该改变。
这个就像今天我来面对面跟你做节目，和电话里面做节目还是有点不一样，
觉得反抗的力度就少了一点，对吧？
对，当然我很喜欢你坐在我身边，我们这么聊天。但是从整个人类的安全系数来讲，过度的拒绝，你看每年这个中东这个朝圣啊，每年都要踩死几百个人。
你这个想法呢，我觉得也是蛮好理解。我觉得回到这个老子有句话讲叫什么？小国寡民，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我觉得老子实际上是在那个时代啊，他有种恐惧，就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全球化了啊，就是他那种社会从这种 tribe 不断的这种变化，社会转型，各个这种城邦这种交流，这种加速，不像这个孔子，后来的孔子不就是串访各个国家，对吧？那这个就是说，他当时肯定有一种这种想法，但是就是说，这样的趋势呢，你真的很难去改变。但当然现在，我们回到一个，你先看现在这种报道啊，我就想到那种 SARS 时候的，就是这种跟每个人就各自为王。英语有一次叫这种 gated community 啊，就是他把这个封闭，把每一个这种社区啊封闭起来，因为我们不是一样的人，对吧？我们的收入不一样，社会地位不一样，我们只是我们在这共同买了这种住宅，那么就我们就是封闭起来的啊，单位的大院啊，就是封闭的小区。那现在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在这种紧急的时候，你看，当然这个我觉得在法律上有没有值得探讨的地方，就是说业主委员会啊，他们都组织起来啊，这个就是防止外区的人、外小区的人进入啊。就见到陌生人，就是每个人都把这个不认识的人当做一种潜在的危险。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暂时的情况，它会过去的。
刚才石老师和陶老师在提到一个预警机制上面，这点我蛮赞同的。因为很早以前我的专业就是学临床检验与检疫，提到这个预警机制，如果说一个社会它过度的城市化，过度的越来越庞大，这个城市或者这个机器运作越来越可能上面零部件越来越多，就很难顾及到方方面面。但是如果有一个清晰的健全的预警机制，如果透明的及时的通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如果能提前做好预警，就像我们家纽约、洛杉矶都是非常大的城市，包括日本东京，人员也是非常密集。确实这么多年，从2005年之后就没有出现过这个大的疫情。在这个当中，我觉得除了刚才讲到了一场疫情可能反映的是方方面面的问题，不是一个小小的口罩，可能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预警机制，它的反应状态，它处理的这个速度，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。
预警呢，完全赞同，这是说很具体的，这是属于战术方面的。从战略上讲，我讲呢，就是人类和病毒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，这个病毒它也要生存，它会变得越来越凶恶。就是说以前大家知道，就技术向上，你用抗生素太多，后面就没抵抗力，免疫力就不够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病毒它不断的会和人类对抗的时候，所以这一场防过了，下一场什么时候都根本不知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预警有一定的作用，但生活模式的改变非常重要。我说了，全国像在国内几千几万家这个野生动物屠宰的地方，不管野生动物吧，你就是家禽屠宰也会可能有危险。而这个时候你要集体性的这个改变，就大家习惯于吃这个冰冻厂里出来的食物，这个就避免了很多大的风险。所以我说，不仅是战术，战略更重要，人类的生活模式必须改变。
这个大都市啊，这种所谓讲这种大都市，所以这个呢，有时候也是一人的一种选择，有人也必须去住在北京，啊，他才能发财，才能成名，对不对啊？连杭州都不行，那么那这个就是你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，就是这种现在
人喜欢往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去聚集。
为什么资源集中？这就本身也是一个问题。现在呢，就是说，其实网络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可能，让你们能够相对独立封闭。那么，特别越来越多的宅在家里，我们作为一个负面形象的评价，但它提供了一种可能，就足不出户，你也能和世界相连。所以从某个角度讲，未来的生活模式可能预期会改变。
是石老师，你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消极啊，有点消极。那这个事情啊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我一般是对这个社会啊有很多这种批评的。我觉得这次这个疫情来啊，就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，我觉得还是蛮，我们说很正面的啊，我们就是很正面的。像刚才这个你们这个 SBS 就是说跟这种我刚才写
志愿者日记是吗？
对对对对，你们和这个社区的这种联系啊，和国内，所以你个人据说也是这个是不是也是做了很多贡献，是吧？你不愿意在广播里面讲，就是灾难这种来临的时候啊，这种关心啊，援助啊，就是。我有个同学，他是昆士兰，他们那个我觉得看他的微信，他这个圣诞节时还去南极跟朋友一起玩了。那最近他们组织了这个救援物资点对点的救援物资啊，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这种物流啊，这种航班啊，都困难的都送的。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说世道人心，是灾难来临的时候，还是蛮这个让我们这个觉得温暖。你们这个报道呢，就是还有你看这个澳航这个机组啊，我就觉得这个
志愿者团队哈，去
就是你看这个包括
直飞撤侨的
人员啊，都是按理论上说这个武汉是一个
疫区
这样啊，就是这些人就是能够进入。这点是要佩服的，我们不用很多的词啊，我们这点是很佩服的。还有这个另外这个，你像这个有些职业啊，有些职业这个我们平时骂医生啊，骂这个护士是谁都可以骂。你看这个武汉这个时候啊，就是现在第一线感染的医生，我早上看到一个数据，好像也是100-200个医生直接感染就生病了。就是这个是，这就是说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就是那你看有些视频这个出来，就是精神上高度的这种压力。你看国内这个你也，我们都知道，他这种医院平时这个呼吸科是这种，冬天的时候就人就很多了，是吧？而且有看到那个场景啊，我自己，因为我们肯定在澳洲待了一段时间了啊，有时候我不太能够接受那种，跑到发烧了，跑到医院去挂个药，因为大家都是互相都是感染的，都是病人啊。就是你看这个医生、护士在那样一种环境之下，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？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。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